不止读书，读书不止。大家好，我是魏小河。上一周的节目分享了去清迈的旅行，也是一期碎碎念，然后收到了很多的评论，很开心。其中有留言说以为我很佛系啊，留言什么不太在意什么的。虽然我确实也挺佛系的，但是看到有人针对你做的内容有一些反馈，有一些回应。在留言当中有很多人讨论了哀人，因为我上一集的这个节目当中就提到很多人说听我的节目都是哀人，所以不想留言。那我自己也是个哀人，然后呢我还是 INFP 又哀又 P， 结果发现好像很多人都是 INFP， 我不知道这个类型的人多不多，我也不知道这个除了 I 和 P 之外的这 NF 分别代表了什么，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告诉我。那么今天呢，我就突破了一个 I 人的局限。那今天这期节目就不是一个单独的碎碎念，而是一个久违的聊天。是的，我又去找到了一个可以聊天的伙伴，他就是我最近读到的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的作者。这本书叫做《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我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之后呢，就是我和周慧的一个聊天。那这本书它是周慧的第一本书，是一本散文集，但是它和我之前读的很多散文集都不一样，因为它不是那么的叙事，它里面的文章特别是第一集的文章都很短小，差不多就1000字，而且还分了好几个章节，但是你可以在这些文章当中读到一种诗意，这是很难得的。那周慧在作者介绍里写，他是1974年出生，在湖南长大，18岁就开始出门打工，在深圳待了很多年，做了很多的工作，做过文员、销售、会计。那据我根据他这次的聊天所得，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做 HR 的人事经理。大概10年之前，他从城市当中撤退退离，就到了这个深圳东部的山村之中，叫做洞背村的一个村庄住下来了，就住了大概有10年到现在。那洞背村我之前是知道这个村子村民的，因为黄灿然就是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黄灿然老师就住在那里，我之前和黄灿然老师见过两面，所以就有一点听闻，一直想去拜访，但是就一直很远没有去。洞背村在离深圳最热门的一个景点叫大梅沙、小梅沙那个海滩附近，但是还不到大鹏古城。我去过大鹏，也去过这个大小梅沙，但是没有去过洞背村，因为它不是景点，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村，不召唤游客，它就是坐落在那里。所以我是大概前两天去了那里，在此之前我是没有办法想象它的样子的。但是如果你翻开书的话，可以从周慧的文字当中知道，从他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山，可以看到海，在他的阳台上可以看到日出日落，风雨雾气升腾，有鸟叫，有鸡，有猫。那是一座静止的房子，不为世界的变动而打扰，他将自我放逐在此，时代的浪潮被挡在门外。他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离人群越来越远，每天和自己周旋，打发一日三餐，看山看海，没有工作，没有计划，就这样住下来，让日子穿过日子，交出自己，在房间里踱步，变成一株植物。我很喜欢他的这种非叙述性的文字，因为这些文字当中有很多人不太喜欢的，或觉得你写文章不要有那么多的我，但是他的这些文章当中就有很多的我，隐秘的我，流动的我，凝滞的我，全部的我。这些文字当中不需要事件，不需要别人，不需要记忆，不需要往事，甚至不需要重量，不需要意义，只是我，我经过时间，时间经过我，我的寂寞，我的孤独，我一层不变的日子，我的风和海，雾与树，在不断的我中有寂静，有空无。而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在文字当中捕捉到这份寂静，这份空无，而且把它们写出来。我对此非常的好奇，而且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为什么会吸引我？我后来想，这可能是因为这是一种极限，就是当我们把日常的所有那些庸常的任务，不管是结婚、生育、买房、工作等等，甚至是一些职业上的抱负，全部剥离开之后，把自己从滚滚红尘当中剔除之后，生活还会剩下什么？这是一个问题。那周慧的生活就显示了答案。他的生活当中有自由，也有孤独，有辽阔，也有寂寞，还有大量的重复和无聊。然而直面这些重复和无聊，就会发现每一朵花，每个浪头，每一格不被使用的时间，都将呈现出诗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无人知晓的生活更需要清醒和理智，没落的生活才皆是生活。读他的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常常想到我自己，因为我的公众号当中有一个周末来信的栏目，就是我每周日的时候都会写一封信给读者。 我很多时候打开电脑的时候都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写什么，但我知道我要写，然后我就开始回忆我这周生活一些微小的转瞬即逝的情绪，某些并不重要但确实存在过的想法都会被我在那个时刻写下来。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发生，你会发现一周一周总是相似的，我总是在咖啡馆工作，总是讲到天气，总是讲到我的颓唐。我有一度甚至想要放弃这个周末来信的板块，但是我又很喜欢这个时刻，就是即使你在没有东西可写的时候，你逼迫自己去体察那个时刻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细微的情绪，那个时候你好像全身的毛孔都打开了，那是很好的也很珍贵的一个体验。特别是当你真的写出来之后回头去看，历历在目的都是时间的痕迹，那可太宝贵了。所以就会在写作中生活，在生活中写作，或者就像他所说的，让书写或生活有一种自行车链条般的延续性。读这本书，我甚至摘录了很多他对于生活的体察。我也很喜欢他说的这句话，他对自己说，唯有阅读与写作才能让人从生活里升起，向灵魂振翅离开，离开沉重粘滞的肉体，你需要这种升起，从而忍受庸常。是这样的，没错，我也这么认为。我之前在公号发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这个书评，或者说读后感，就是我刚刚分享的这些内容。然后呢，正好有位朋友他就认识周慧，所以他就在微信当中跟我说，哎，要不要一起去拜访他，顺便可以录一期播客。那我想何乐不为呢，然后就搭上了线，很快就成型了。所以在这周的周三的时候，我就和朋友一起去到了这个虽然在深圳但离我大概有几十公里的这个洞背村。这里要说到，确实买车之后这个生活半径就扩大了很多，这个开车的体验也非常的有意思，之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当然其实开车的经验很多人都有，但是对我来说是个新的体验，所以有很多细微的和之前不一样的生活的场景打开了，还蛮有意思的，这里就暂且打住。那洞背村和我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它其实很干净，它离那个小梅沙并不是很远，但是你上了一个坡之后就到了一个山林之中。但是现在那个村口呢修了一个很大的中学，所以据蛋蛋也就是周慧说，之前这里没有中学的时候那块地方是非常安静的。他住的这个楼在一个村里，这个村也很像深圳的一些城中村，但是很干净很安静，然后他的房子也挺新的，他大概住在五楼还是六楼我忘了，我们是爬楼上去的。上去之后呢，他的房间还蛮开阔的，是两室一厅吧，然后他在客厅当中就摆了一些书架有沙发，特别特别的舒服，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客厅有一个桌子旁边录这个节目的，然后我坐的背后呢就是一个窗户，从窗户就可以看到这个下面的菜地，在远处就是山，山上有很多的绿树，在远处就是海，那个海的颜色呢有点雾雾的蒙蒙的感觉，但是可以看得清，如果天气好的话那个蓝色会更加的发蓝，然后有微风，窗外还有这个蝉鸣和鸟叫，看着这个窗台上的这个窗帘轻轻的飘动，然后在这里吃点西瓜，喝杯咖啡，聊聊天，这种生活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当然就像我们在聊天当中会说到的，这种自由也有它的代价。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回到那个周三的下午的时刻，一起听听我们当时的聊天。
现在呢我正在周慧就是蛋蛋的家里，就是他在这个书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里面写的家里，然后后面就是窗户，然后现在有微风，还有后面有蝉鸣和鸟叫，所以如果大家等会儿听到有一些自然的声音的话就不要介意。先请蛋蛋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蛋蛋。
对，为什么叫蛋蛋呢？
因为不知道有一天会以蛋蛋叫到现在，那个时候是 QQ 时代起的名字，就随便取的。
随便取的。
随便取的，我叫过很多名字。
还叫过什么？
叫过野麻雀，叫过麻雀，叫过苏鸟或蛋。然后呢，我住到这里来，刚好有个邻居，他认识我的时候，在 QQ 上认识我的就叫蛋蛋，他就叫我蛋蛋，然后这栋楼都叫我蛋蛋。后来其他的以前的网名就都没了，就只有蛋蛋了。
因为你在这本书当中写的很多都是日常生活嘛，所以这周现在今天是我们录制的时候是星期三，这周包括上个周末，你的这周大概做了什么？
啥也没做，
就
我也没怎么看书。然后呢，我是准备，因为上周有一点点忙，刚刚从北京回来呀之类的。然后呢，又有点分神，毕竟出了一本书，有时候要去豆瓣上看一下，就感觉很那个。然后呢，我就决定背诗，让自己定下来。我还准备背那个勒内夏尔的。我想，哎，从那个时候，从我决定背诗到我准备出发，因为12号要出发，就一天背一首吧，背个十首，结果就只背了一首到目前。当然不是因为忙，是因为我高估了自己，确实是因为这很难背。然后呢，还有就是太分神了，注意力涣散，就没有背下来。你说我干了啥？我啥也没干。我昨天那个朋友过来，下午我就陪他去走墓地，然后晚上跟他去镇上去吃牛肉。前一天在村里有个村民，他们家请客吃饭，就耗了可能有5-6个小时。又吃饭，然后他们又唱歌，我要给他们拍视频，就这么耗掉了。
就是和你写的其实差不多，那天都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是
这个还算是现在有点交际了，比如说跟村民啊，还有昨天朋友来啊，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两三天那可能就没有见一个人，或者是如果我楼下的邻居没碰到他，可能就一句话也不说。最近一个月我觉得很搞笑的是，我有一个电话会接，是一个快递的，京东的。他可能不知道就是有人会接电话，我因为我太无聊了，我就接他电话，我很礼貌，喂你好。他说哦，他写的很惊讶，他说哦，那是你的快递放到楼下了，好。然后我说好，谢谢。然后我一看到这个手机尾数，就是他每次电话我都接，可能这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接的唯一的电话，接了好几个，就是他。对，
那我们回头来聊一下，就是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东北村的呀？
来到村里啊？
对啊，什么机缘呢？
机缘呢？机缘首先肯定是因为辞职了，没上班了。没上班了的话呢，我就想歇几个月再说，歇几个月再看。
那是哪年？
14年的8-9月份。
嗯，
我是14年的初开始离职的。3月份离职，然后就晃了几个月。后来到这里来，住到这里来是因为我当时有个读书会，就是旧天堂书店的那个借词做的。我们一个很小的6-7个人，也那读书会成员也都不是，顶多算是爱好者或者小爱好者，甚至还不是。当时最早住过来是借词住过来，他和丁璐两个人住过来，就是丁璐现在还住我7楼。就旧天堂那个合伙人，他也是。然后我们就有一次读书会，就搬到这里来了，就是到这里来做读书会。然后那几个人，我们几个人过来，一进山，哇，觉得太美了，就太舒服了。那个差别比较，就是区别比较大。你要想，我们以前都是在城里待着，
是，
没有到过这么天然的这个村庄，而且当时没有这个学校。就是你们刚刚进来、
很大的一个学校，
对，当时没有，那边全部是一片山，所以说当时那个村里就是三面都是山，就只有一个入口进来，你可以说有点像桃花源记那样的那种感觉。然后进来一个很小的村，很安静，他们住这里，当时房租很便宜嘛，超便宜，一问800块钱，
800块钱两房一厅，
对，800块钱那租吧，反正我也觉得可能是、
就是反正也没有负担，在这里有一个地方也不一定
就会过来住。对，当时是有一点点那个的，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就跟我说，我俩分担、我们俩反正都住在城里，只是偶尔过来、
对，
就我们俩就合租，好，就答应了，我就答应了。都过了几天，过了一个星期，他跟我说他想单独租他说他想单独租到4楼，问我还要不要租。我当时想要么就租吧、那我就一个人租下来。
那个时候这个村是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吗？就是怎么所有的房子都可以租出去呢？
当时这栋楼就整个全部是空的，所以当时我们全部住到这一栋楼来了。
它是新房吗？
没有外来人，新房、这栋楼是我们那个
村里的资产，
不是，是我们房东他自己建的，他并没有住在这里
他一个人建的吗？
每一户人家都有两三栋。我跟你说，你看到的这些房子，我们原住民才10几户，
就是真正的这类村民。
后面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些房子都是他们的宅基地，他们建起来的、
啊、
然后租给外来人，你可以说是就跟成立的那个城中村是一样的嘛、
嗯、那这些外来人都是为什么会来这边？像你的话其实一开始是想要来过渡一下或放松一下吧、
嗯、但是外来人不多呀、
啊、
就是不多啊，所以村里非常安静，
非常
我们是很特别的，特别的其他的楼，你像前面那栋楼全部是空的、
嗯、
空了好几年没有一户人家、
嗯、
还有一些楼都是这样的，那外来户不太多，因为学校没有建起来，它这里没有商业嘛。
那你后来怎么就住下来了呢？
第一个首先是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对，你住我当时住龙华、
嗯、
我底下就是大马路，特别长，在这里住你住几天你适应了这个安静，那你回去之后就很难入睡，就很不太舒服。还有一点呢很重要，就是住在这里你没有参照物，你周围没有上班的人、
哦、没有那种对比，也
没
有任何的，
你
没
有焦虑，你就因为你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人，你住在这里的就是我们这栋楼四五个人，当时住的四五个人，黄老师、
嗯、
丁路、介慈都没有工作，都没上班都是闲的，你就很，你这样的话，你闲在这里很舒服。
那长久呢？就是比如说，可能说我半年想要，我觉得你一开始也不可能想要住这么长时间。就是
后来呢，就是首先呢，我是确实是一直没有出去找工作，没有出去找工作是我辞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老板那个总经理，因为我是半主动半被动的离职、
嗯、
因为是我们之前那个公司的总经理他离职了、
嗯、
他是相当于职业经理人、
嗯、
他想出来创业，然后呢我们这几个就是我当时是做 HR 嘛、
嗯、
这几个跟他稍微走得近一点的人肯定会受一些影响，就很简单，要么呢你也出来，要么呢你就和新来的总经理搞好关系，那有的人确实是有的人他就一直留在我们之前那个公司也做得很好，他跟新来的总经理相处得很好，然后小车变宝马，然后呢我是个性比较强一点吧，
嗯，
还有就是确实是我一直不太喜欢 HR 这个职业，虽然我做了大概七年多到八年。
你是不喜欢所有的职业工作本身
啊？不是不是不
是，
那因为我没有尝试过太多职业，比如说我不喜欢销售，
嗯，
这个
我也很
不喜欢，
很不喜欢，
对。因为你要向人推销一些东西，
嗯，
我不喜欢被人就这样拒绝，他可能拒绝的只是产品、
嗯、
不是拒绝你这个人，然后呢我也不太喜欢 HR， 但是呢
HR 到底我只知道 HR 比如说招聘啊，他还有别的什么，
那他有员工关系，他有管理啊、
哦、
还有我不仅仅是 HR， 我还是行政也管，就是人事行政经理、
哦、就是和人打交道，而且是内部的各种矛盾什么的，
他很核心的比如说你这个岗位是一定要在大部分的时候是要站在公司方面的，
嗯，
然后员工离职或者是公司觉得他岗位不够胜任了，你要去给他调整，这个东西也是我来谈，
嗯、
可能小职位的是部门经理谈，但是稍微中层以上的肯定是我来谈、
嗯、
或者核心员工。
那你其实就做了这个职业做了七年也算挺长，算是资深了，算是这个已经算是一个怎么专业的
了。我虽然自认我觉得不合格、
嗯、
而且做得不够好，但是呢就他的时间来看，其实公司可能觉得我还可以的、
嗯、
否则早就把我就换掉了，但是我是一直做到离职。
那你就没有想过再去找别的工作吗之类的？
当时就是想总经理那个之前的总经理说你们不用找工作，但是你反正我会创业的你们跟着我就好了，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有安全感嘛，就没有出去那个、
嗯、
后来呢确实他也是有创业，然后他给的一些方案我都不太感兴趣、
嗯、
还有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已经住到村里来了，住到村里来的话，他如果你要去回到职场，你就会想到就是以前的那种职场、
嗯、
它区别也不是特别大、
嗯、
它就是
你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你不想回去的，它的那个最不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啊？我觉得它耗时间、
嗯、
因为我没有并没有从之前的那份职业里面觉得这是我一生的 想要做的事情，
嗯，
它就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份工作，
就是通过工作换取一份收入。
对对对，因为收入还挺好的，当时，
嗯，
就是如果是没有任何变化让我主动离职，我是肯定不会离的。
嗯，所以也是一个偶然。
因为太舒服了，就是你，嗯，因为你在那个在那里做了几年，你做了几年之后呢，你很得心应手，你底下的人也都是你挑选的，
嗯，
培养的。那大部分东西都是他们自己做，我可能一天就做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工作时间也很少，
哎，回回邮件，
嗯，
对，然后就开始摸自己的鱼。但是呢他那个东西是碎片的，
嗯，
我可能那时候也并不知道自己想干嘛，我只是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东西，
嗯，
但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嗯，
我并没有把那些很多摸鱼的时间拿来去追寻理想啊梦想啊，我当时没有什么梦想和理想，
嗯，
就得过且过吧，因为我是很容易就满足的，我是特别容易放过自己的，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好了，
嗯，那你小的时候没有想过你以后想要做什么？
小时候啊没有想过，我做梦，
嗯，
我一直做梦，就我一直希望获得的一个什么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如果有个海外美国欧美一个亲戚来跟我有个人来找到我说，哦，原来你不是你爸妈生的，哦，你原来你是
有个遗产是吗，
对对对，有个大笔遗产给你继承，
嗯，
就会做这些梦，然后又会想到哇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个男的来，他又有很有钱，
嗯，
他又当当又有钱又有责任感了，然后就这世界上唯我不爱唯我不娶，
嗯，
就当然这也只是想一想了，但是我确实是这么多年我知道我的工作我不太喜欢，
嗯，
然后我也不会从工作中间获得自我价值感，
嗯，
没有太多，他给我安全感，他让我很安全，他让我很舒服，
嗯
嗯，但是你
没有自我实现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我想干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唯一的爱好一点点的，
嗯，
可能算得上爱好就是喜欢看书，
嗯，看书又不能成为职业
啊，对对，我根本没想过，而且我的性格也不适合去作为职业，比如说如果那个时候就有读书博主之类的我都不会去做一个读书博主，
嗯，
因为我看书太浅了，我没有专注力，
就任何东西它成为一个职业它都会有一定的损伤对于这个爱好本身，
哪怕它只是我的爱好，我的书都是可能一本书我要分好多次看，
嗯，
我有一篇文章里面写过，我说我的书架上的书没有一篇没有一本是全部看完的，这一点来说我就没有自信去能够做好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做个读书博主甚至写作。
对，那说到写作的话，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写，还是小时候就有写的习惯，还是怎样？
你可以说，我觉得正儿八经写，就是在电脑上写一些东西，可能是将近三十岁，二十多，三十岁的样子，
就是已经在工作了
啊，工作几年了，
工作几年
了，有电脑了，你有自己的那个了，你有自己的工位了，对吧？
嗯，
你有电脑，
在工位上写吗？
对啊对啊，白天写，你家里没有电脑啊，
哦，
因为那时候电脑贵嘛，而且我也没有，我从来没有用笔在纸上写过，因为我的字我自己不认识，字很差，
哎，我也一样，
从小的那个笔的拿笔的姿势有点不对，就是说可能写个一排两排字我的手就非常
痛，很
痛，
我也是，
对对对对对，
这里都起茧了，
对对对对，都很疼，就是没有那个习惯，
又丑又疼，
但是打字就很 OK。
嗯，我最早的时候非常不习惯打字，我觉得就是纸笔啊沙沙的响声，感觉有种感觉，然后用打字之后呢，
嗯，
好像啊没有灵魂了。后来慢慢的习惯了之后，发现有一点就是好像用笔来写的话，它笔写的慢，它没有那个打字那个思绪会更快速一点，
对，
这个
太跟不上
自己
的想法，
对，是的，那个速度感觉会更好一点，
对对对对，
转换后来就很自然。那个时候你在公会上写的时候大概都是写什么内容呢？
其实就是散文吧，
嗯，
我特别记得那一份工作，做销售，做商务助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两个公司，就是我做 HR 这个公司之前的两个公司都本来只是一个部门的助理，然后他们都让我来做销售，而且极力劝我做销售，说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
为什么？
然后就
他们看到了什么你的潜质？
他可能觉得 我能说会道吧，活泼啊、
嗯、
就不怕跟人打交道嘛。但其实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可能也有问题，我觉得诶，我有可能是不是成为一个销售金牌可以会挣很多钱，
嗯，
但后来发现不喜欢。你试过一点点之后，比如说打电话、
哦、
还有陌拜对吧，
嗯，
陌生拜访，不太喜欢，不太喜欢就开始装啊。
怎么装？
装摸鱼啊，装在做表格，在电脑上，然后就开始写呀、啊。但我现在觉得写的有点可笑，但是挺可贵的。因为我一开始我有写作冲动，是看了很好的东西才有写作冲动。
嗯，
我是看的卡尔维诺，我还有记得、嗯、卡尔维诺和福克纳。
嗯，
我没有太多好的阅读基础，
嗯、
我的。因为我以前二十八九岁之前吧，都看的书可以说比较少，很少，看一点点国内的一些吧。比如说我看的最多的，我觉得就是《读者文摘》，后来叫《读者》，那时候会买。后来看《南方周末》《南都周刊》，
对，
哦，就《南都》《南方都市报》的那个专栏，看这些，然后看也看余华、看苏童、看莫言吧。但是我看这些呢，就没有引起我的写作的冲动。我就觉得还行、
嗯、
挺好的。
是卡尔维诺什么东西让你有了这种冲动？
宇宙奇趣，
嗯，
然后还有看不见的城市。
它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
想象力、
嗯、
还有那个笔下的轻盈，
嗯，
我就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看福克纳，还有那时候也买了博尔赫斯，看不懂，完全看不懂，但是我会对他的那种文本，他里面的那些东西受吸引。
嗯，确实你的写作
可能是因为他不懂所以就吸引吗，我也不知道
确实我们中国的传统啊，一些主流的都是现实主义路线的、哦、听你说的这些可能都是像卡尔维诺这种比较轻，你的写作也是比较那种轻盈一些的，就没有那么重、
哦、我还记得，就我看卡尔维诺后来看了之后呢，就开始在那时候在那个网易论坛，
嗯，
当时有个论坛，我在那里写的那些东西呢，可能是带一点点幻想啊，带一点点奇幻，当然跟后来的奇幻小说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有人说，哎，写得很好，但是很怪，看不懂。其实我也自己也看不懂。但是我是觉得那时候挺可贵的，写得不好，但是很可贵，就是你的感受非常充沛，
嗯，
就要找一个出口把它表达出来。但我的阅读经验不到啊，还有文字的那个不到。
嗯，
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去，第一想也想不到很多很好的东西，第二呢你也找不到合适的字语和那个句子去把你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但是挺可贵的。不过我现在找不到那些东西了、
嗯、那后来呢就是写了那些，其实就在网上可能发表一些，
对的，就在论坛上写嘛，就发、
嗯、
然后就聊天，但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跟人吵架在论坛里面吵架，政治观点啊、嗯、什么什么什么都吵，那时候对吧，你知道那个年代就是
吵
架，我的性格也喜欢跟人吵架，但写的不太多。后来微博出来之后就开始写一点点微博，一个星期写个两篇吧，两三篇、
嗯、所以你大量的写作其实是搬到东北村之后吗？
哎，有意识的写作，我就把它称为我想锻炼我写得更好、
嗯、
是到村里来之后。
为什么
呢？之前的都是有感而发，
完全放下来，就是也没有工作了，所以就想要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觉得它是我的写作是直接从阅读发展起来的、
嗯、
因为你看的稍微多了一点，你的感受就会更丰富、
嗯、
更丰富呢你就是想表达，但是你找不到合适的，就是你想的很好但是写的很差，感觉这中间是有鸿沟的、
嗯、
你就锻炼自己，你就练。
那你在写的过程的时候其实是有什么目标的吗？或是有什么想要成为的人？
没有啊，目标就是想写的更好啊、
嗯、
因为我这一辈子最羡慕的就是读很多书的人，然后呢写的很好的人，这两个。
这个想法是其实很早就有的。
很早，我觉得种下的种子可能是二十多岁，所以我才会在那几个公司都没有特别珍惜。
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工作都不是很感兴趣、
嗯、
然后特别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嗯、比如说在职场上已经过了几年，大几年、
嗯、
十来年的时候，那就更加不感动了。 就是他好像进入一种惯性、
哦、
然后进入这种生活的宽水域，如果特别是他进入了家庭之后，那
对
那个变动就特别难
了。你说的很对，特别是有家庭之后。我呢，我是刚好，也不叫刚好吧，这说起来，因为我父母不在了。我爸走的比较早，20多岁他就走了。后来我妈是我30多、38岁的时候才走的，而且我没有婚姻啊，
嗯、
没有甚至没有亲密关系，
嗯、
没有孩子、
嗯，
那我就只有一个人。当那个职位上有变化的时候，我考虑的只是考虑我个人，
嗯、
我自己，我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我不需要去负责任，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非常重要。如果我但凡我妈还在的话，我可能辞职没问题，但我可能会去做事情，不像这十来年什么都没做，因为毕竟家里有个老人在的话，他有可能以后要用很多钱的、
嗯、
要用很多很多钱，我不能让自己到那个关口的时候说这个女儿什么忙都帮不上，手上没有钱，只过自己舒服的日子。嗯，因为我从小就和我妈一起长大，我对她感情比较深，如果他在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完全撂下这一摊，然后去到村里来。
那你的后来就一直住在村里的话，你之前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
都没来往了，
都没来往了，所以叫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
你们现在，我觉得他们又不给我钱，我干嘛跟你们来往？
就是其实你的这个转折还挺大的，就好像是一开始是在一个非常正常的大家都是工作呀，然后还在一个职场里面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忽然就转向，虽然它里面有内因，但这个转向去到这个一个人的生活，然后很多天不说话、
嗯、
比如可能没有人说话，那这个自由的背面是什么？
自由的背面啊，自由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有一句话是谁说的忘记了，说人为了逃避自由，
嗯，
可以什么都做。
对，是
自由，当彻底的自由降到你的身上之后，就是一种负担。
是啊，
我写过有一篇文章里面写过，就是自由就是你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你要拿东西去填它。如果你在职场 OK 工作填它8个小时加上通勤10个小时，对吧？我可以说这是有借口的，我这个10个小时，我每天10个小时都不是我自己的，我身不由己。回到家，有家庭的话，有父母，有孩子，有伴侣的话，你都要去花时间陪伴。那你可能留给自己的每天可能1-2个小时，这还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很容易轻易的就放过了这一点。
对，他们可能会觉得，像如果这样一个状态，他们会觉得自由，自由好好啊，这么多自由，你多幸福啊。当你全天都是自由，你365天乘以24小时的话，当我把这村里周围所有人所有路都走完了，所有海都看完了，四季也经历过了，你所有的每一天都是跟上一天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嗯、
自由就是一种负担，你就得为自己负责，你没有任何借口，你没有地方躲、
嗯、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有一点点刻意，我觉得我是有点刻意的，我把我自己把他逼到一个墙角，我什么机会都拒绝了。其实我是有机会的，
嗯，
有另外一个村在西冲那边，他之前跟我说过，让我去他们管他们的民宿，
嗯，
然后我们村里的民宿也希望我去帮忙，
嗯，
还有一些其他的让我负责他们的公众号，我全部拒绝了。我就想看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就想看看，就是不要再给自己任何借口。不要让自己逃到工作里边去，就是工作的借口、
嗯、
责任的借口、身不由己的借口、
嗯、
不叫借口了，这些里面我会把所有外来的那些外在的因素全部抛开、
嗯、
看我能干嘛。
能干嘛呢？后来发现
其实呢，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阅读者，然后呢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当然都说不上是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写东西的人，他也写的不够好，但是我所有的其他爱好都没有太多，就除了健身，但健身你不能，我又不做教练你不能把它当做职业，他又不能吃饭，而且他还用钱、
嗯、
买年卡要钱嘛。我就看我这个唯一的一个兴趣爱好就是阅读和写作能够把我带到哪里去。我觉得阅读是把我从平常的这种孤单生活中间拯救出来的一个办法，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其他地方，没有钱，我不能旅行， 我甚至到深圳市里的话，可能保安这几年都没去过，最远去到南山可能几个月才去一次，除了回老家我没有去过任何地方，回老家的钱都是我二姐打给我的。生活你看我又是一个人，有过短暂的亲密关系，但亲密关系也非常糟糕，因为我的那些男朋友们全部只看说明书，没有一个人看任何一本书，没有一个人跟我看一部文艺电影的。这个是另外的吐槽的事情算了。所以就连精神交流的人都没有。其实邻居呢他们是非常好，包括黄老师啊，当时黄老师住这里的时候，但是我们不会有那种交流。对对对对对对。那只是一种基于顺邻居的交流，日常。那个时候呢，特别是黄老师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好意思跟他聊任何关于书啊关于其他方面的事情，觉得不好意思去请教或者不够格，因为我和他中间差距太大，我甚至还不算是一个写东西的人，你跟他聊这些太浪费他了。我就不太了。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面对一个你很仰慕或觉得、怎么说很认可很喜欢的一个作家或什么，反而不好意思和他聊这些东西。
对，如果是朋友或者他比我高深一点点，对，他有那个，但是他在那个地方他那么高，我觉得我如果要和他们聊这些或者请教什么东西的话，差距在哪里你知道吗？差了几百万字。就我还得写几百万字才能够有这个积累。我才能够去和他们聊这些，去请教他们。
那我
需要的是勤奋和努力。
那回来的话，我还是想要问一下那种状态，就是那种自由，那种无边无际，但同时又好像哪里又去不了的这种自由，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回想起来，我以前很多年前在暑假，就是我父母在外面打工，然后我也是哪里也去不了，就在老家一个空房子里，两个月的暑假，就是开着电风扇。看电视就是非常的日复一日的那种生活，好像它给人一种怎么说呢，好像这个日子就没有尽头，但它毕竟你知道暑假会过完的，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这样的日子当中，那时候我也会看点书什么的，也会写点东西，但是它是一个可以不断下坠的过程，然后自己好像变成了一根棍子或是什么东西，就是它没有太多的，我没有去健身，那个时候没有外部的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是封闭的，然后自己慢慢的缩小。像你如果在这里生活这么长的时间，这就是生活本身了，不像说一个暑假它还有结束之后你还要去上学，你还有一个所谓的未来可以去畅想。那你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时候，你有什么焦虑吗？或你是怎么去面对这些情绪的？
你问的很好，因为它有不同的阶段。
嗯，
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刚刚坐到村里来，我总觉得我肯定出去上班的，我是不可能，那不挣钱那吃什么呢？虽然当时有点积蓄，但是呢，那个积蓄呢，我离职的时候手上有十几万，但是那时候是股市最高点，我几个朋友求着我，你非得进去，你非得挣，你一定要挣钱，他说这个钱就是给你捡的，你他说我求你，他说亏了算我的，结果我就进去了。有多惨我就不说了，反正一年之后就没有钱了。后来呢就觉得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就不想出去，比如说我不想跟着我之前的总经理他们创业的，不想跟他们团队去做，很焦虑你知道吗？会有焦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那个焦虑是怎么样呢，就是我第一方面又很懒，一方面呢又很好强。我就是我好强到在某些方面很好强，比如说我在健身房这上操课，我都是上操课的，上大课，请不起私教，上大课不要钱的嘛，我一定是占 C 位，而且是一定动作是最好的，我都可以做教练的人，搏击啊杠铃啊这些，就我不想看到，当然教练肯定比我打得好，如果是周围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的动作比我的好的话，不行，我不服输。我一定要做得比他们好。所以有的时候我性格中间的那个好胜的这一部分它就会带来焦虑，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现在变成一无是处了的人，一无所有的人了，什么都没有，然后别人都在社会上进步，在职业上进步，然后他们的资产在增加，是吧？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在往下坠的。 白天还好，因为白天有很多东西它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我又很懒，比如说你睡觉可以睡一两个小时，吃东西吃一两个小时，看电视啊，上网啊，它都可以分散。但是夜晚，当你躺到床上的时候，你那些过往的那些东西会来，会真的是会失眠。我在书里面写过好几篇，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白天很无聊很单调，但是睡到晚上的时候，就那些就过来了，那些焦虑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劝慰自己，我白天既然能虚度，晚上也能虚度。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晚上我也能虚度，我不会把匕首带到黑夜，就是我让自己全部交给黑夜，就慢慢的。然后后来呢，再过了两年，年纪大了你知道吗，年纪大了你知道没有任何机会了，但你拒绝过一些机会之后，那些机会就再也不会找你了。我就是彻底把自己抵到墙角了，周围都是墙，没有地方去，没有地方去。年龄大了有这么一个好处，就是没有任何机会，就你就没有期望，你就不再期望去回到职场，不再期望会挣钱，不再期望你会交到朋友，你不会期望别人来认识你，来认可你，一点都没有。我就只有我一个人，那就是自己。这个时候就没有焦虑了，就非常，我特别是这三年过得舒服到舒服的爆，就是这个话说出来真的是。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舒服呢？什么样的？
我觉得跟荷尔蒙的撤退有关系。荷尔蒙撤退之后呢，你就没有任何，就没有任何，你这一辈子你也不会谈恋爱了。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来喜欢你，你也不会去喜欢任何一个人，你就可以被这所有的东西遗忘。你可以说被所有东西，被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长辈也好，你的亲人也好，你以前的朋友也好，你都不在意了。然后呢，你也不在意自己老不老，不在意自己好不好看，也不在意自己身材好不好看，胖还是瘦也不太在意。但是我是在意健康的。我说我这么多焦虑中间，我唯一在意的就是我的身体健康。所以为什么我去健身，我去保持我的运动量。因为我没有，第一我没有钱，以后得病了的话我没有办法可以治。第二没有后代。第三我就两个姐姐，我两个姐姐身体都比我差，我觉得以后是我送走他们的份。就没有东西可以依靠，那我只能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其实大家认识的人慢慢忘记你，是你越走离这个主要的路越来越远，就是
可能是往
大家都在
对
大家都在往前走，你停在了一个角落里，然后慢慢的和这个步调都不一样了。那会孤独吗？
会呀、会呀、就头些年会。因为有几年我是，比如说我在村里住了十年，那前两年是黄金年代，我们这栋楼哇，大家都玩特别好，大家都是朋友，晚上经常早上呢会在天台吃早餐，把东西全部搬上去，每家都拿点吃的，晚上呢有的时候就会聚会，会唱歌，会怎么样。但是这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总有兴趣爱好性格不一样的。而且大家，我觉得是他们懒，我到这栋楼就没有找到和我的那个运动品同频的人。我喜欢跑上跑下，我喜欢到天台，然后我喜欢走山，他们都不爱动。
他们完全放空。
然后慢慢的，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后来有几年我是特别特别没有钱。没有钱的话呢，你不能老吃人家的，因为我们这栋楼他们的那些都挺好的，人又很大方又有钱。除了黄老师比较穷一点，其他人都过得很好，他们的职业非常好。我觉得他们是都挺厉害的，比如说设计行业，摄影行业，还有我们现在五楼有个做文人香的金琼，他现在做得非常厉害，他们都是中央美院毕业的，还有做花道的。其实那个头几年会有一种比较明显的圈层，我不是那个阶层的人，他们可能出身也比较好，然后家庭比较好，从小的环境比较好，他们受过很好的艺术熏陶，他们去看过很多世界，见多识广，这些其实我都没有。那我又后来又比如钱亏得完全没有了之后，我也没什么收入，又很穷，其实那个时候是挺还是有点点自卑。 我就不太跟他们交往，有几年是不太跟他们交往的，就跟很少的那个他们聚会我都不太参加，就自己默默写一些东西。我当时这几年为什么我就很开心了，我的性格也变得更开朗了，好像感觉从一个 I 人变成了一个 E 人，就变成一个话痨了。
发生了什么呢？
也没有，首先我觉得是我写东西了、
oh.
我觉得虽然我的东西从来没有放到，没有去发表过，也没有投过稿，我也不认识任何圈子里面的人，除了黄老师和孙老师，但是是邻居的交往。我是写到后来前几年的时候，我知道我写的不错，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写的像狗屎一样的，有人说，比如说黄老师说，哎，丹丹写的不错，我都每次都说我哪里写的好，我写的像狗屎一样的，你不要看我写的东西了，这个是真的，因为他们很厉害。我当时是对标的，我看的那些东西，比如说爱丽丝门罗，安妮普鲁，还有后来我开始看诗，看路易斯格尼克，我米兰昆德拉，对吧？我对标这些人，
全世界一流的。
我是后来就是头一项，我上次在北京。在北京做活动的时候，我那个编辑跟我说，他说，丹丹你不要每次都说你写的非常差，他说你写的非常好，你对标对错了，你对标现在我们国内这些在写东西的人，写散文的人，写你这个类型的人，你是写的非常好的。我最开始的写的阶段是我写我的生活，有感而发，尽量把它描述出来。后来有一个阶段是我在写淡淡怎么生活，它中间隔了一层，它有带着一种审视，你可以说把我自己的生活当，把我和我的生活当成一个对象来写。这一个阶段可能有持续了两年，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写的可以，写的可以之后你心里自己有东西就立住了，没有问题啊，没有钱又什么的，我本来就不羡慕有钱的人，我就是羡慕那些写得好的人，羡慕那些学富五车的人。
你是羡慕，你是觉得才华
对
比较重要，
学识才华对、那当然这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但有些才华是天赋。
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不是有天赋的。有人说我编辑说我他说我有天赋，我不认为我有天赋，我真的不认为，一点都不。
天赋也有大和小之别，肯定还是有天赋的。你不可能说没有天赋的话上手就能写，其实很多人连一个就是正常的句子都写不好。
因为刚好恰好是我是把一些时间用在阅读上了。如果你像有的人，
所以其实你写的虽然那么那个说哎一本书都没读完，但实际上还是读了很多的。
对。我觉得是你可以看我的书架上的书，你就知道我的书大部分都是好书，都是不错的书。
就虽然可能没有完全读完，但是你读得很
精，它就内化了。它我觉得是它是慢慢的内化到了，然后塑造了目前的自己。我虽然我觉得我可能是啊看了就忘记了，然后也不知道看的什么东西，好像没有看进去，没有看懂。
但是
对它绝对是有用的，有效的、阅读是有效的。
就是一个人通过阅读和写作可以把自己立起来。
对，而且它会让你的那些单调和无聊的话就没那么单调和无聊，因为你永远都有阅读和写作在这里等着你，只有你不想阅读不想写的时候你才在家里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比如说我书架上这么多书我都没看完，你永远都有事情可以做。
对，我觉得创造，
对，
虽然创造有点大，我今天才听那个叫什么，听那个陈丹青的一个节目，他说他不喜欢用这个词，创造太大了，他就说他是写作。但是你在写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和我们一般的工作不一样，它是只有你自己，然后你把你自己作为一种素材来开采，然后去从里面找到一些你自己可能都很陌生的东西，这个过程。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会让人感觉到满足和然后让人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那你有这种写作者的自觉吗？就是一个成为某一个，有些人像什么余华，他讲过很多遍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啊，就是想要去文化馆嘛，然后就是投稿啊，投了一次不成投第二次，他就是要成为一个作家的。
没有，我到现在都不认为我是个作家。黄老师在后记里面写，他说我可能等到这本书出来之后才很羞愧的承认自己是个那个，我到现在不认为，因为我可以说我是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是我写的。对我来说作家 我会把这个作家这个职业看得比较神圣。嗯，如果有第三本书出来，第四本书出来，我觉得可以是个作家了。
嗯、
一个人只要你想写，每个人都有一本书、两本书，
嗯、
你的经历你都可以写那么厚，只是很多人就没有花时间去坐下来写它。当然，你到第四本、你前面两本把自己挖空之后，你还有东西要写，那你就是作家
职业的。
对，
黄老师他在后记里面写了很多关于散文的一些看法和分析，
嗯、
就是他说。一般的叙事性的散文他觉得没有意思，
嗯，
就是消遣，就是讲一个事情而已。
是，
对，他更看重的是你的那些，我其实看到其实是前面的部分确实会更加的让人、
嗯、
因为它是空的，
嗯，
它的内容是空的，
嗯，
但是你把空写出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厉害，然后也很有魅力、
哦、
特别里面还有时间，就它不只是一篇、
嗯、
它成了一个组，从三月一直到十二月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好像很多东西都在里面、
嗯、
那这个是有变化的吗？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这种很短啊，但是好像和诗的语言更接近的这种散文？其实在第三集里面其实有写一些比较说和母亲的关系啊，然后一些叙事性的东西。
第三集里面有一些是以前写的，
嗯，其实感觉得出来
啊、对，但是呢，如果我现在写以前的东西，你真实的那些经历，就是一些事件，你还是必须得叙述性的。
嗯、是的，是的。
否则你没办法表达清楚。
所以我就是说嘛、就黄老师的这个观点，其实他就是他有一个高低之分，你觉得呢？你个人感觉呢？
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我肯定我的一些事情的话，我是需要通过叙述性去表达，
嗯，
这些是必不可少的，
嗯。
然后呢，其次呢，就是那个诗性的语言、
嗯、
比较空的这些、
嗯，
这个是占大部头，
嗯，
那也是我的一个态度，
嗯，
就是你叙述性的是必不可少，
嗯，
因为你的经历在那里，你有时候就想写下来，就把它重新把它变成文字，永远留在那个地方，
嗯，
表达出来，下一步。也还是会这么交杂起来、
嗯、
有些东西有些就像昆德拉说的，什么是何为小说，他有的东西是必须用小说去表达的，就像有些事情，我觉得有些经历它需要用叙述性的去表达、
嗯、
但是有些感受类的，
嗯，
那你是需要用空的那种方式去表达、
嗯、
如果我有幸能够再多看看诗，能够看得懂诗，我有可能以后会用诗的方式去表达更强烈、
嗯、
更隐秘的一些情感的东西。
诗我也看不太懂，但是黄老师的诗还比较好懂一点、
嗯、
是我为数不多能看懂的几个诗人的一些诗、
哦、
因为他写的诗很多都很，特别是他早期的那个，就是那个奇迹集里面的一些诗，
对，
很日常的一些灵光之处、
哦、因为他诗分很多种嘛、
嗯、
我是从去年开始看一点点诗，因为看不太懂，我就很气愤自己为什么看不懂诗，我都开始写散文了，为什么连诗都看不懂、
嗯、
比如说黄老师这诗分很多类型、
嗯、
还有孙老师的诗、黄老师的诗，我觉得看得懂很好，但是一些公认的一些好的，像曼德斯坦姆还有保罗策南这些诗，
这个可能有翻译的关系，也有，
不，它种类不一样，它不一样，我就看不懂，我就开始背，
嗯，
还有多多的诗，
嗯，
看不懂我就开始背。你背的这个过程中间，因为背很难很难很难，我记得我第一首诗很短，我都背了差不多3到5天、
哦、
然后就在家里踱了踱去了，那个地板都走脏了，就在背。你背完之后，背到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你就不会去用散文和小说的逻辑去看待诗了，
嗯，
它有它的节奏，它有它的美，它就是你感受就好了，
还是要浸润到它的这个，
哎，我现在就不怕诗了，
嗯，
就任何诗到我面前我敢看了，我不会说像以前我看不懂，我不敢看，我自卑，我受挫，我没有这种感觉了，
嗯，
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看懂了，但是我敢看了，嗯，你看到了这些字眼在你脑子里面的浮现的那些东西，那你就获得了就可以了，你就已经拥有这首诗了。
那黄老师是怎么开始帮你编选这本书的呢？
所以这本书是很意外，非常意外，因为我这里面这本书里面没有一篇文章是知道是要出书的。就是前年吧，有一个编辑，嗯，他以前是黄老师那个奇迹集的责编，
嗯，
后来他就自己出来做了，他叫曹雪峰，他就关注我公众号几年， 他跟我说他想来出本书，那可能就说一说，我觉得那行，那你出呗，我也没太在意。然后过了一两年就没有任何音讯，后来又找到我说啊，他到深圳来出差吧，顺便过到村里来看一下，才跟我谈这个事情。我当时说行啊，我也没有任何方向，其实他当时也没什么方向，他当时准备做一系列，他有几个比较认识的几个可能文笔比较好的，然后也在做自己的事情，或者也是在三四十岁开始转型，他想他可能想出一系列，就说非虚构类的、纪实类的，比如说你的从一个从以前的职场，然后过到另外一个那个一种生活，可能是想让我重新写一点目前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健身呐、比如说逃离职场这些东西。
他需要更有社会化
的，他当时是这么想的，对。对，因为他也并没有把我的文章全部看完，后来我们就一起去黄老师那里，因为他以前他认识黄老师嘛，我说那就去黄老师村里去吧，那时候黄老师已经搬到平山寨村了，我那时候都已经一年多没去过黄老师家了，因为我不是那种特别主动社交的人，搬走了搬走了 我可能每天都会想起那些以前的邻居，比如说黄老师、孙老师啊、宋婷，我每天都会想起，一点点事情就会想起，但是不会去联系他们，不会主动说你们还好吗，怎么样怎么样啊。后来就跟曹雪峰一起去黄老师那里，就一说黄老师就说，他说哎呀，他说曹雪峰你的方向错了，他说我觉得蛋蛋，他说我看蛋蛋的东西看的不太多，但是我零星看的那些，我觉得他的那些文字，他的那些散文就足够目前就足够出书了，但是水平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出书的，就不用让他写其他的类型，非虚构类呀、还有纪实类呀。他说黄老师就说那我来编，我来帮蛋蛋编，他主动提出来的。那一听他这么提，就我和曹雪峰就啊，那这个事情就立住了吗，就成立了。就没想到就突然就哦，原来真的是可以出书哦。因为我觉得只要黄老师说，我当然要信可他的水平的，他的鉴赏水平。只要黄老师说是那个能出就能出，但我也很担心，我还一直跟黄老师说，我说你不要因为我是邻居，不要因为这种邻居的情谊你去那个，对吧？因为我总觉得他以前夸奖我是因为邻居的滤镜，因为我人比较好嘛。他说不会的，他说我不会的，他说我很注重我的名誉，我不会不会为那个，我觉得不会轻易背书的，他说是这样的。他就跟我说让我不要改动，任何一个字都不要改，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水平不稳定，一改就改乱了或者改差了。他帮我来选，我就把我一些以前的文章，我很多文章都电脑里面都没有文档了，我都删掉了。
为什么？
我觉得写的不好，或者以后也不会用，也不会再看。我的电脑都别人给的嘛，要么就丁路给，要么就孙老师给。有的时候换软件呢、或者电脑崩溃呀、换电脑就没有移过来，好多。我上次还在豆瓣上扒了一些我以前最早存的，我的电脑上都没有了，几十万字都没了。
那这本书选出来的文章是你写作当中的多少比例？
如果是精华的话，它可能是占80%的精华了，但是比例可能、
就是、
肯定是不到50%。
黄老师他拿去很比这还要多，然后从里面
选出来。哦，那没有没有没有，那可能是删掉了10%几。
哦，
我选出来的也不太多。
就你先选出来，然后再给他去。
对，他擦掉了一些篇，擦掉了一些篇也不是特别多。然后黄老师非常尊重我的那个，他改的不太多，改的最多的是那个标点符号。因为没有正儿八经那种学过这些标点符号，都是基本都是错的，还有特别多的错别字，几百个错别字吧。
但是对于内容它没有任何的什么，
还有一些词语几乎都没有动，它是保持我的原样，那我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它不会用它的比例去帮我把这个东西改成高于我个人水平的那些，这样不合适。
也不是高于吧，就是改动的话它就不是你玩原本的那种语言。
对对对对，几乎没有改。
你觉得你的这个性格当中你自己最满意的是什么？
很容易原谅自己啊，就很多人像过我这样的日子，比如说现在你可能说啊，你出了一本书啊这些，但是这个事情是完全意外，
对
不对？那去年之前呢， 那你又没什么收入。后来因为房租涨价了之后，有了学校涨价了之后，我就完全就是不仅是没有，不仅覆盖不了我的生活费，我以前不是有个小房子吗？
嗯，
然后租出去抵我的月供，然后抵我这边的租金，还有几百块钱，就这样过了几年嘛。那后来这里涨，从800块钱涨到3000，现在降了一点点了。你说那我怎么办？我停了3年的社保，那停了社保也没有钱吃饭啊，也没有钱那个呀。那我后来就都到盐田去找了那个很便宜的房子，这边房子准备往上涨的时候都很便宜，800块钱900块钱，我的预算就只有这么多嘛。你只有800-900块钱的房租，你才能任何事情都不用做，你可以勉强活下去。哇，那但是太差了，你知道吗？就我对住可能是有点要求吧，差到就我感觉住在那里就会没有尊严，我觉得就像个蟑螂一样的。因为你800-900块钱你只能住那个有通廊的然后单间，然后那些都是很多是集体宿舍，他们上夜班，你整个晚上不会停，然后非常的黑暗潮湿。1500块钱我也住不起啊，我就只能找几百块钱住的。哎，我说这怎么办。然后我有个朋友，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他说我看了你几年，他说我看你这几年这么过日子，他说我一直想建议你一个方法，又怕有点伤你自尊怎么样的，他说我现在还是跟你说吧，他说你借一笔钱，他说你从我手上借一笔钱就好了，借一笔钱，他说你不用急着还，你可以10年再还，因为我毕竟有个房子，他不怕我跑嘛。他说你把这些年的日子过好，你就过几年舒服一点的日子，不要整天为那些小钱去那个，因为特别是借钱的前2年就过得特别匮乏，我觉得我自己也都快崩溃了，任何事情都在算。我去偷菜不仅仅是为了他那个菜是有机好吃，而是为了有时候我觉得我偷一袋菜可以省个10来块钱的买菜钱呢。那种匮乏感入骨了，会让自己的瞧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会有点会有怜悯自己的感觉，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下一刻就原谅。
你是一个会容易放弃的人吗？
会特别会走下坡路，
我特别
滚下去的，
特别会放弃，
滚下去的
很多事情，哎，可以不做，那挺好的。
因为我老是在想我的起点，我当我最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在跟我的起点比。起点是什么？那我们那个乡村，我们那个村里，我小时候住的是土屋，就土砖那个瓦屋，然后下雨要漏的，要去到晴天要把瓦重新去编排的。我小时候7、8岁的时候，8、9岁我就自己做饭，自己炒菜，自己烧柴火在灶里面，我妈都不管的。我那个同学，我们那些初中同学全部现在就在家里承包了十几亩的地啊，做养小龙虾呀，种藕啊，然后种大白菜呀、啊。女的呢就天天就在村门口跳广场舞啊，带孙子啊。
都带孙子了。
我同桌带了第3个孙子了。
就是再回去看的话，那你和他
们，我觉得我和他，我的，对啊，你看我是那些人中间我看书看的最多的吧，我走的最远的吧。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而且我是唯一一个做过人事行政经理的人。我现在这个样子没钱又怎么样呢？对。我就老会想起我的一些起点，我们村里那些玩伴，我小时候11、12岁的时候，12、13岁的时候，初中的那些，我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土的一个丫头，就是胸无大志，天天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些老师到我妈那里告状，他说我上初中带着我们班里同学去掏蜜蜂，在那个墙壁掏蜜蜂，我掏了蜜蜂不是玩哦，不是养哦，你知道干嘛吗？把蜜蜂拦腰截断去吃那个蜜甜。吃了几百个蜜蜂，
这么厉害。你不能直接去吃它的那个蜜草，
在哪里搞蜜、
哦、
你蜜
蜂它不会叮你吗？
这个有诀窍的、
哦、
农村长大的，对不对？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对不对？用那个墨水瓶，然后搞一半墨水瓶的蜜蜂，然后上课的时候他们都在听课，我在课桌底下就吃蜜，就把那个蜜蜂，那时候没有任何怜悯心啊，真的是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残忍，对，这么对待蜜蜂。
那你觉得你性格当中有什么你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吗？
不喜欢的地方啊，懒。
嗯，
然后呢，它也是优点，它又是缺点。
嗯，
它是一体两面的。比如说我很容易放过自己，
嗯，
那同时就是懒，它就很多东西就一事无成了，
就
你做不下去
就算了。
对，比如说我很佩服有的人说看一本书他一定要把它看完，然后呢他写一篇文章，对不对？有的人他是这一天就把它写完。我也很佩服有的人每天他有他的写作计划，每天两个小时，很自律。我没有，我全部是散的，就像一盘散沙一样的。我到目前都没有任何写作的
计划
也好，规律也好，没有任何的。我写了这么多都没有。
有些人特别像村上，
有的时候上午写，有时候晚上写，有时候下午写，有时候两个星期电脑都不开，
就是还是比较随性的一个状态。
非常随性，这个随性带来了我的乐天，乐乐多好性格，我没有抑郁，我没有焦虑症，我没有抑郁症。
嗯，
没有完，我现在没有任何失眠症，我可以睡10个小时现在。就是容易放过自己，就很快乐，但同时它也会造成你的一事无成，也一无所有。我说我三无人员，就是那个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一无是处，就造成了这些。我以前就还是会想逼一逼自己，我现在已经接受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嘛，就是这个性格，就这样的人。我老觉得啊，自己已经很好了。
那你还是坚持健身啊？
我现在没有了，
现
在
没
有
了，
现在主要是油费太贵。然后前年去健身，每天去坐公交车，坐公交车也是一个非常没有尊严的事情，因为好长时间要等，好长时间要倒车。
嗯，
我很不喜欢，我觉得有点不划算。去健身房2个小时，但是你呢，你得在路上花3个小时
啊。
如果开车的话呢，我又是个外地牌。
嗯哼，
外地牌是5:30就限行了，到7:30，我就得4点多钟出发。然后我上课是晚上7点多，
中间有一段时间，
中间这2个小时干嘛去呢？晃，然后你又得消费，又得吃东西嘛。我就觉得开车又挺费钱的，不开车呢又费时间。
就是你觉得时间
就后来就很少了，
对自己的时间还是挺宝贵的。
是，我现在越来越有一种时间紧迫感了，特别是。我觉得出书还是有用的，就有一种觉得啊，我都是出了书的人，就不能一天到晚沉迷于综艺啊、短视频啊，然后剧啊。你看我今年都没怎么看过剧，就是我现在有自觉性了。
对，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可能它有一个成果出来，会让你
会
让你更加
自
信吗？
对，
对，
会很开心。
嗯，
我以为啊，按照我去年和前年的估计，我觉得。我那时候还不太想出。
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甚至不出就反而更好。第一呢，我怕这本书的销量太差。就像可能在才一两百本呢，2-300本。
那也不会出出来了。
没所谓。就是我自己没所谓，因为我拿版税嘛，对吧啊。但是你出版社会亏，然后我经纪人白忙一场，就我那个编辑白忙一场。出版社会亏，可能他会被人骂。你怎么又你冒着风险，你去找一个素人来出他的书，对吧？
嗯、
第二个呢，我又怕，就是黄老师毕竟把我推得这么高，把我标记写得那么那个，如果销量很差，别人就会说，你看你肯定是跟周慧是一个邻居的滤镜，本来写得这么差，你看没有销量吧，然后把黄老师的声誉给拉下去了。对不起他，这个确实是我最不想做的。还有第三个是，我又怕他销量不好，销量很差，他们会亏。但我又很害怕，如果销量特别好，我突然有的人认识我了，觉得周慧是个作家了，
嗯，
我能不能载得起这个名声呢？我觉得我是载得起的，因为我都已经快50岁了，我的很多东西都定型了，绝对定型了，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啊、你很鄙夷哪些人，我特别鄙夷那些，打个比方，就是现在目前还在一些综艺里面出来唱20年前的歌，20年前的红歌，永远都这一两首，就吃到老。我也很不喜欢一个作家一提起来就是他20年前10几年前的经典著作，后来的著作都销声匿迹。
嗯，
我不喜欢这样，我情愿不挣这个钱，我情愿不要这个名声。 那如果我以后写不出来，再也写不出来，那只有这一本书我也很开心，但是我就会永远我自己都不会再提的，就不会提以前，我也不太想我的生活有改变。
哦，
我是个很怕出门的人，因为这些年也没怎么出过门，我会说啊，就必须出门要做宣传，是不是？因为你出版社想让你多卖，你又想让他挣钱，你肯定要得出去。我也很怕出门。
那这次你已经出过一些门了吗？
没有，就去过北京，我觉得很好啊。
对啊，是吧？
因为我能睡着了，而且我也不紧张。
还是有
要上台一点都不紧张，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紧张。我以前在我们公司那个演讲的时候，就是开会的时候。可能跟我们老板有关系，那个前老板，我们前老板是一个
因为场域不同吧，
非常黑暗，他就盯着你就觉得你说的不好，他会把我说到一半的时候把我轰下台，你说的什么呀，下去下去，就会开会开部门经理会我都会有一点点紧张，可能也是因为那个职业我不太喜欢，并没有花太多精力。然后呢，那这次去北京做分享会，我第一次上台，从来没在台上过，一点都不紧张，我就侃侃而谈，因为这就是我的东西。
对，而且来的人都是看过你的东西，喜欢你的人。
我没有虚张声势，我这个书又不是抄的，对吧？都是我自己写的，那就是我，那有什么好紧张的呢？我就聊我们，你们想了解我什么，我就说我呗。
这个是最真的状态，是最自在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书出来之后我就发现诶挺好的呀，好开心啊。
对呀、
啊。看到有人赞美诶很开心。然后昨天看到有人在豆瓣上有人批说什么呀，写的什么呀，高中生文笔呀、啊。然后这想他是从来没有一本书想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啊，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啊，为什么呢？
我当然很开心。因为那我说明我这本书是有门槛的，不是所有人。不是所有人都那个都能够喜欢的，都能够 get 到他的好。
我发现你好像其实自尊心是很强的。
第一，自尊心强；第二呢，我很自信。我的这本书，他就比如说前面都是赞美的话，就很多赞美的那些，就很多打五星的，我也挺惶惑的，因为我知道我的书没有好到那个份上，没有好到就是说。比如说是都是好评，只有个别的那个没有好到这个份上，但是呢他肯定也没有差到他像说这是什么样高中生的那个、或者大兵的青春期，我就说你没有读懂大兵，你没读懂过。
所以其实对你的性格当中就是对自己其实有一份确认和认知、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很多人其实对自己的
认识都不清楚。我知道我自己写的是什么样的水平的，他不会好到那个程度，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差到那个程度。
我记得在书里面有一篇你写到你开车暴雨的时候、突然很吓人，有点突然遇到、
那如果差 0.00 几秒，因为那个狂暴，狂暴的话就在那个葵冲到我们村里的这条路上，突然就一个很粗的，因为肯定是一个树枝就砸到我开在中间那个车道，它旁边甚至都不是山，它旁边是一个，它是一个桥一样的高架桥一样的、它是从远处的山上吹下来滚下来的，你说它有多大力，那个车我就知道车砸到之后摆了一下，非常大的声音，因为雨又非常大，就完全看不清前面是什么东西，我就知道完了，我的车被砸了。但是我那一刻非常冷静，非常冷静，离那个隧道还有2公里，根本都没有方向盘都没有抖，非常冷静，匀速开到那个隧道。那个隧道有几十辆车停在那里，都在等那个暴雨过去。我去停下来之后，我下车看我的车，我下了车之后发现我腿是软的，走不动。然后那个时候我才跟我朋友打电话发微信，我发微信的手是抖的。再看我的那个车前盖引擎盖砸这么大两个坑呢、发动机都差点砸烂了。
那是你离死亡比较近的时候。
最近，我觉得最近。
最近的时候。
然后就很惨的就是因为这些年我的车都没有买过保险。我只买交强险让它过年省。商业险没有啊。没有商业险。
修车。
那是为了省钱。修车花了我几千块钱，但是我一算我这几年省的那个商业险还是够修那个的，我就那个破车我都顶了，开了几个月，后来发现 他如果你再不去修，我也不看，不管他好不好看，是而是因为下雨，他那个雨就会从一些缝隙里面流进去啊，那我就必须得修，还是修好了。
那你有除了那个时刻，你还有别的时候会想到死亡吗？
我前几年，我觉得是我最焦虑或者是最黑暗、或最痛苦的那些时期的时候，就会做噩梦，那种噩梦很奇怪。它不是鬼压床，鬼压床我经常做，比如说你午睡的时候，有的时候鬼压床是因为你的神经和你的那个协调肌肉的那个神经没有同时醒来，所以它会有一个那个会有一个失调。鬼压床的几率我知道，它不是鬼压床，而是在有点点清醒又有点迷糊的那个过程中间，一种噩梦，就好像浑身冰冷到像掉到冰窟里一样的。而且是地狱的感觉、那种感觉，孤零零一个人，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周围没有可以任何趁手的东西，我就有种感觉。我会醒来，那个时候醒来的时候非常可怕，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就被世界遗忘了，被人类遗忘了，甚至被这个地球都抛弃了的那种感觉。是有几分钟那我就拼命的盖被子，因为人非常冷，然后把那个能够盖上的被子盖到，然后说，然后想，天哪，我是不是没有进入婚姻，没有随便那些破男朋友中间选一个，就过这一辈子，是不是不对，辞职是不是不对，和那些朋友疏远是不是不对，那种状态就这样过下去。甚至想过，哎，要不还是找个男朋友吧，或者是多交点朋友。或者是做一个热闹的工作，或者是和我两个姐去多联系，因为我就两个姐了，然后以后跟他们住，会有这么的一瞬间非常恐怖，我可能觉得比死亡还恐怖，但是白天就好了，醒了就好了，睡觉又好了，就还是以前的自己。但这几年没有做了，这两年都没有做了，没有做过这个噩梦了，将近三年没有做过这个噩梦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我的安全感越来越足，或者越来越放过自己，或者是越来越我觉得我写的 OK 了，至少我哪怕一辈子没有任何一个人看我的东西，确实没什么人看了我之前写的，就我的公号里面也就几百个人关注，做了几年就七八百个人，永远七八百个人，现在多一点点了，1400了，也没有什么人看，就我知道我已经立住了，我的东西我已经变成了我自己当初想成为的那种人，至少当然没达标了，我没有
通过一场撤退，然后
对对对对，我没有变成我讨厌的那种人，那种斤斤计较，天天，当然他也有他的幸福了，比如说进入家庭的，有孩子的，职场上升的这系列的，我没有变成那些人，
都是相对的，你要这个就会损失那个。
对，它当然是有代价的。你任何一种生活，你选择任何一种生活，你牺牲掉的那些东西。
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你的故事啊，就是在深圳做着还不错的工作，然后突然跑到山里，这样子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其实听起来挺浪漫的。但如果有人，那这算不算是这几年说的躺平？
我就是彻底躺平了，我就是谁能够比我躺得更平？
是，
我连
那如果有些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你会就是有人会问你说，你觉得我可以像你这样，你会怎么回答他？
他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看清楚这个代价，你能不能够付出这个代价？还有压力，还有你能不能够抵住？因为正常的主流生活为什么是主流和大众生活？它有它非常好的东西，它有正面的吸引力，比较深入的关系，亲密关系，你能获得你家庭的支持，你有工资的收入，你有工资的支持，你有事业的扶持，有自我价值感，有这些东西，你还有资产，对吧？这些都是很正面的吸引力，你的生活会有灯红酒绿，有很丰富的东西。只是对于我来说，我很清楚自己，比如说我在，哪怕我当年在职场中间，三十来岁，二三十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并没有爱那些灯红酒绿，没有爱那些很丰富多彩的生活，我还是 我可能一直以来都比较孤独，我反正现在没那么孤独了、
嗯、
我可能二三十岁到四十岁前我都挺孤独的，
在人群中更孤独，
哎，在生活中间也孤独，因为没有特别好的朋友、嗯、然后也没有一个，我也是个很懒的人，很懒散，我想要做的事情又没有力气去推动自己去做，工作呢又不爱，然后工作那些同事也没有办法成为生活中间的朋友，他们只是工作中间交往的那些人、
嗯、
这样蛮孤独。其实我是搬到村里来之后就还没那么孤独了、
嗯、
因为毕竟这里有
相似的人，
同
频
的
人
这些人、
嗯、所以就是如果你听到 这期的话，其实如果你有想躺平的话还是要考虑一下这里面的负面的因素、
哎
嗯、
还有这里因为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在村里，或者你周围的人都跟你是差不多这样的人，你没有比较啊，没有比较就没有焦虑，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这几年老了没有，因为也就看看镜子因为你周围的人都跟你一样的在老，你没有新鲜的人，不像如果我们走到城市里面，你每天工作，你工作还有每个月都有新来的同事，年轻的同事，他无形中间他就会有压力和比较嘛。
嗯，那接下来就是你有写别的类型的，比如说什么诗歌或者是小说啊，其他的问题。
诗我有在写啊，但写的非常非常搞笑，非常非常非常肤浅，那不叫写诗，只是说在试着分行吧。文体我觉得我不会限制，
嗯，
我是从那个安妮·埃尔诺身上、
嗯、
那个他的受到，你看他诺奖获得者对不
对，
那你说他的文体是什么文体呢？他也是散文，他也是随笔，他也是自传，他也是小说，他又像日记，
是
他你没有办法去归类他的文体，但是他把他一辈子都在写他自己，他几乎没有虚构。 OK， 他的成就非常大，挺好的。我还喜欢一个作家叫 Lydia Davis，
嗯，
他有的时候十几页一篇文章，就像报告文学院，报告文学院的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它是一篇文章，然后有的时候他写他自己，有的时候他写他看的小说，他把他福楼拜的一系列的小说变形了，变成那个、
嗯、
他重新来写，他就没有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那个，我可能是这样吧、
嗯、
我没有任何计划和想法，
那也就没有不问你什么计划和想法，
没有，
反正就是会一直写下去就对了。
最近都没有写，最近都没有写。
最近处在一个活动期。
对对对对，我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我很喜欢我很匮乏的。然后呢？但是我昨天下午写了一篇，
嗯、
我就坐在昨天上午到昨天下午，哎，我觉得写的很好，还可以。
嗯、
我就心里，我的就是我写东西，我只要自己认为觉得自己挺好的了，我就很开心了，就非常开心，我自己就开心就够了。
对，因为这个东西出书什么都是迟来的嘛，迟来的喜悦、
啊、
但你写的时候的那种快乐是及时的、
啊、反正我也不焦虑，因为我昨天下午就知道、嗯、还是能写，
还是能写就
可以、
啊、
只要有阅读它就有写。
那我们今天的话差不多就聊到这里，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淡淡的家里、
嗯、
确实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因为现在我们从三点钟现在聊到大概下午四五点，外面的这个风啊，微风，还有那个
今天的海看不太清晰，那个就是海，
对，看得到雾蒙蒙的蓝色的一点海，
夏天的时候非常漂亮、
嗯、
非常蓝。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下这本，买一下这本书，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本会让你感觉非常不一样的一本散文。那我们就和听众说声再见，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听到这里，再见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